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年冤狱后，王军周在天津再被非法判刑五年；沈阳法轮功学员李玉娥二审被非法判刑四年；吉林法轮功学员邱林被秘密诬判三年，曾遭网判四年；四川张军又被网判两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当保安的法轮功学员王军周先生，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近日被滨海新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今年45岁的王军周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关东乡，从小在农村长大，淳朴而善良。修炼法轮功后，他以真善忍为准则，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更高境界中的人，人也变得更加真诚善良，宽容大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因为信仰真善忍，却遭到中共十年的冤狱迫害。2001年5月，王军周被沈阳市南塔派出所和辽阳灯塔610一帮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塔派出所。王军周在南塔派出所遭到警察毒打，用烟头烫脸、手，并被铐在铁笼子上。王军周后来被非法判刑十年，历经十年冤狱后，王军周回到家中，但仍然遭到中共人员不断上门骚扰。2019年9月，王军周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当保安，下班时被滨海新区生态城分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王军周被网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玉娥女士2020年8月被非法判刑五年，她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二审于2020年11月非法开庭，刑期改判为四年。李玉娥现年59岁，2019年10月3号准备乘火车去外地看望生病的父亲，在沈阳火车站安检时被查出携带有法轮功的物品，后被沈阳火车站派出所警察孙斌等人绑架，搜出法轮功书籍一本、法轮功真相粘贴、真相币、护身符、播放器等。随后他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几个月，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2020年8月李玉娥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非法远程开庭，一审非法判刑五年。李玉娥不服一审判决，随即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二审于2020年11月非法开庭，刑期改判为四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0号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邱林女士被吉林省舒兰市法院通过远程视频非法开庭，后被诬判三年，勒索罚金2000元。邱林当场上诉。37岁的邱林是吉林省蛟河市人。2020年7月9号，邱林在蛟河夜市给一位公安退休老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老人恶意举报，遭到长安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24小时后，邱林被绑架到吉林市看守所，原因是在他的背包里翻出了二维码，他被诬陷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邱林被非法关押后，邱林的父母一直没有邱林的任何音信。2021年1月9号，邱林父母请了吉林市的律师去看守所探望邱林，才得知邱林已经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000元。目前邱林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张军先生2019年11月30号被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7号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家属上诉，但南充市中级法院维持冤判。张军先生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2014年4月，张军在南充市嘉陵区龙盘镇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南充市嘉陵区公安分局龙盘镇派出所杨志亮、先庭等人绑架，遭殴打、刑讯逼供， 后来张军被劫持到南充市看守所，期间遭到看守所警察用胶皮棍殴打、严管、野蛮灌食，后被南充市嘉陵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四川省乐山市加州监狱被强迫做奴工，长时间超强劳动，因完不成定额，收工回监区被严管整训了近3个月。2019年11月30号，张军又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南充市华凤看守所。2020年9月7号，张军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非法判刑2年6个月，罚金5000元。家属上诉到南充市中级法院。2020年11月14号，南充市中级法院作出非法裁定，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表示，我们都知道华裔美国人是高尚的；新年伊始，芬兰法轮功学员首都传真相；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示，美国川普政府取得了很多成绩，并在全世界建立了反共联盟，认真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华裔美国人是高尚的，实际上正是这些华裔美国人继续支持我们反对中共。他说，我确实希望继续寻找我们今后在反共中的位置，因为这对我的孩子以及您的孩子和我们所有的后代来说意义重大。2021年1月11号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一直没有兑现他在世界各地做出的诺言，而且还威胁西方。中共对法治和主权的侵犯，对人权的践踏，这些侵犯方式是我们几十年来都从未见过的。他表示，川普总统扭转了美国对待中共的方式。他说，美国开始认真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采取了行动，并在全世界建立了反共联盟，以协助维护民主与人权、法治与主权。但他也强调，扭转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并说服另外100多个国家，要求他们与美国并肩捍卫民主与自由，这在短短的4年内很难做到，因此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他认为，开始反击的地方首先应该是在商业界。他说，美国人需要的很多重要商品依然要依赖从中国进口，这对美国来讲存在巨大风险。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美国需要继续扩大军力，中共每年进行的导弹试射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会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让步。他指出，中共在新疆犯下了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说，我称之为世纪污点，我们必须让中共的行为付出代价。蓬佩奥认为，每个美国公民都有责任捍卫美国的自由。我们可以做到的一种方法，就是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在美国国内，在校园、研究机构，甚至在高中，正如我所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美国的大门里了。每个美国公民都有责任意识到这一点。他表示，我们都知道华裔美国人是高尚的，实际上正是这些华裔美国人继续支持我们反对中共。我确实希望继续寻找我们今后在反共中的位置，因为这对我们所有的后代来说意义重大。2021年1月9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活摘器官的恶行。 医生塔帕尼沃拉对法轮功学员说，你知道吗？赫尔辛基跟北京是友好城市，你们应该去跟赫尔辛基的政府部门讲，中共做了迫害人权的事情，不应该建立什么友好城市关系。你们应该跟各个芬兰议员去讲。他还告诉学员说，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不尊重人权，不尊重信仰自由的权利，迫害法轮功并活摘器官，而且中国是执行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让人非常遗憾。塔帕尼医生曾签过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这次他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他想把跟法轮功学员的合影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要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通过自己的渠道传递给更多的医生同事。伊利亚是位年轻的销售员，他主动在征签表上签了字。他说，法轮功是气功修炼，讲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看了一些纪录片，从网络上看到中共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他们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电子监控和脸部识别。我们要发声，不然有一天这些也会来到我们这里。伊利亚对法轮功学员的所为感到敬佩，他说，现在疫情的影响，人们都会比较害怕，而你们做得非常棒。企业家李默路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店，立即表示要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人权属于所有人，包括中国人，谁的器官都不可以被活摘，这是违反人权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0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灰心呢？》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号。经过几天的失落迷茫，在美国大选这件事上暴露出自己很多的执着。对于人间的世事，大法弟子既不能绕开走，又必须从法上悟道，才能修取人心，主事正法。以下是粗浅体会，交流出来不当处请指正。一，这几天左派势力失去理智的疯狂表演，让好像美国一夜之间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川普总统成了所有主流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交媒体更是疯狂的封号追杀，对于为川普说话的议员和普通民众也一并株连，大有中国文革六四降临之势。以前人们在辩论时经常说，那些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好的西方人应该到中国去体验生活，经历一下被割韭菜的感受。以前的美国人对于大洋彼岸的共产主义是感觉缺失的，朦朦胧胧的。经过了这一场大选，共产主义魔鬼真的统治了美国的表面，连总统都成了专政的对象，生活优越、天性自由的美国人好像穿越到共产中国。另一方面，感觉上天好像在演绎出苦肉计，虽然委屈了川普总统和那些爱国者，但对他们的打压是不是更能唤醒那些以前曾经支持左派的人呢？他们以前可能不喜欢川普，但很多人也没坏到像共产党恨不得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而且很多人也是本性善良的人，被下流的主流媒体给欺骗了。还有那些背叛川普的各层官员，但凡良知尚存，心中也是煎熬不安的，毕竟大部分美国的政要还没坏到像中共官员那样肆无忌惮。如果认清共产邪灵，铲除中共恶魔是得度标准的话，没有比让川普及其支持者遭受左派文革式的打压，从上至下摧毁美国宪政体制， 丧失言论自由，更让那些不懂得珍惜自由、维护良知的人看得清楚了。他们身临其境，亲眼所见，也许能让他们清醒过来。当然，也许这本来是另外空间邪恶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但被师父将计就计，借助着形势的大反转，去救度那些良知尚存的人。二，大法弟子经历了深入世间又跳出世外的磨砺。过去的一年及近两个月，人间乱象不断，跌宕起伏，人心正念交织，特别是美国大选这段时间，感觉不同以往，做事层面好像路非常窄，既不能不动，又不能太随意，因为要不分党派、不分左右、不分蓝绿的救度世人，大家交流配合着，慢慢明白了。本来发正念层面应该是大法弟子大显身手铲除邪恶的责任，可我总感觉自己的正念不能击中要害，经常有些飘渺不定，有劲儿使不上，心中也很着急，一直在向内找，发现自己人心被乱象带动着，所谓的正念变得不够正，当然是打了折扣。大选消息频发，大法弟子的媒体、自媒体也很多，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观看时了解了情况，也跟出了人心。特别是1月6号国会事件后，心里感觉很郁闷、沉重，知道自己被带动了。作为大法弟子和人间正义的一份子，怎样做到身在世间、心在世外呢？媒体、自媒体学员面对常人，当然要有人间的立场、表述方式、风格特点。其他大法弟子看时，却要不断地用法的标准去衡量，不被人的情绪带动。媒体学员可以做人中的推断、预测、嬉笑怒骂，结成文章。而我们看的学员就不可以用人的理去看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对那些背叛者和左派有怨恨和鄙视，对正义者有佩服和赞赏，和那些在媒体下面留言的常人还有一些共鸣，只是程度不同。后来意识到这些人心直接影响到发正念的纯净度和力度，即使人中坏人的表现完全是在另外空间邪恶的控制之下垂死挣扎的结果。当自己心痴戏中事时，心痴戏中事选自大舞台，正念够不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同时对人的怨恨和看不上是在往下推常人。我的正念想往上拉常人，但人念却在往下推人。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这次人心全暴露出来了，随着外界的变化起伏，执着于看到正义彰显、大快人心的结果，没如愿时灰心沮丧。可往往人心就老要想下一步，推理出结论，这其实是顺着人的观念得出结论，由 A 就会到 B 等等。可大法弟子的念一动，可能会定下一些事，或者引出一些事，从而起到负面的作用。我们对常人的正念加持至关重要，帮助他们扫清另外空间的障碍，加持每个人心中正面的因素，从而使正义一方强大，使站错队的人良知发现而向正义方靠拢，不能对人埋怨、鄙视、指责，要对他们充满信心，并把这个信心传达给每个人，这就是我们对法的坚信。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们都不承认，不论正义方处于何种劣势，师父才是来正法的，怎么可能正义不得彰显、邪恶不被扫除？失落不就是不信法吗？连川普都能百折不挠，我们有什么理由灰心呢？我们是照耀人间的灯塔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才是救人的希望，作者澳洲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日。最近因为美国大选的事，同修们产生了一些情绪波动，还有一些不同看法，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悟。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悟到大法弟子是未来新宇宙中最崇高的名字，我们是宇宙正法的捍卫者，我们为大法而存在，与法同存，大法不灭，我们不灭。今天我们在常人中就是住师正常人这一层的法，我们帮川普发正念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支持常人中正的因素。川普是常人中正的一方，与中共协党对立的一方，同时救更多的世人，清除掉邪灵的干扰，才能让更多人生出正念，保持正念，站在正的一边。因为常人这一层也是宇宙正法的一部分，是师父要做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但是做而不求，更不能因此产生执着心，被常人社会的形式变化所带动。头脑要清楚，是师父的正法推动天象的变化，而我们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走，我们是常人的引领者和拯救者，然后常人跟着我们大法弟子的步伐走，绝不是我们跟着常人走，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常人身上，哪怕其是常人中的伟人也不行，那也是人。包括今天的美国大选，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川普身上，希望他能上台后灭掉中共，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一个常人呢？中共为什么今天还存在？是为大法弟子而存在，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考验大法弟子。也就是说，只要学员都做好了，中共一天都坚持不了，无论谁当美国总统，大法弟子才是常人的希望。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期间心系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日。我是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今年59岁。2020年元月22日，我们讲真相小组的同修商量，大年三十那天到一个同修家看电视上播出的神韵晚会。下午我去通知老年同修 S 看神韵晚会的事，回家时我想顺便买点菜，可是到一个小超市看见很多人在排队，并且没有多少菜了，我感到有一种恐怖不寻常的气氛。接着大年三十公交车就停运了，紧接着小区就有人把守，不让居民随便出入，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了。第一部分，大法弟子必须要出去救人。面对疫情，我想有那么多众生还没有明白真相，我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出去救人。刚开始出去时，平时繁华的街道已经很少有人了，碰到了卖菜的买菜的人，我都不放弃的给他们讲真相，路上遇到的人我也讲真相，我说在大灾大难面前，有权有钱没用，保命要紧，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的九字真言，遇到灾难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宁可信其有，给自己多留条生路。过去老人说，瘟疫是老天爷在惩罚人，是收人的。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人，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挑起仇恨，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犯了迫害佛法的天条，必遭天惩。我们只有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才不会做他的陪葬，才能保命保平安，神再选善良的人留下， 听明白真相的人就会三退了。第二部分，在小区内讲真相，劝三退。几天后，小区也无法出入了，家中不修炼的丈夫及婆婆连门都不让我出，特别是婆婆，她怕我们出去把病毒带回来给她，连垃圾都不让倒。这种情况下，我就发正念，解体阻碍我出去讲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争取出门，利用倒垃圾的机会在小区里转，也没碰到人。看到一家小卖部，我就买了一包盐，然后我跟老板说，武汉肺炎死了很多人，在大疫情面前，官再大，钱再多，没用，保命要紧。老板说，我就是没钱才开小卖部的。我说，老百姓做点生意不容易，平平安安才是福。关于这场瘟疫，明朝的刘伯温早就预言了。他说，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十愁难过诸鼠年。程度惨烈也讲了，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时间地点都很对，并讲了解脱的办法是三个字谜。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谜底就是真善人，认可真善人就人人喜笑，个个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避疫躲灾。为什么瘟疫是从武汉开始的？因武汉同济医学院是器官移植发源地，也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从武汉开始的。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是武汉电视台赵志珍去拍摄的，所以武汉罪大恶极，瘟神就从这里布疫。19年前大年三十，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19年后的大年三十武汉封城，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我又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共产党历次运动迫害好人，八位吹哨医生被问戒，说真话就要付出代价，我们加入党团队时说把生命献给他，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三退保平安呐。最后老板同意三退了，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们小区很小，只有几栋楼，以前我不敢在小区里讲真相，现在众生在危难中，我也顾不得怕了。疫情中在我们小区有一个太婆在院子里卖咸菜，我买了她的咸菜，给她讲了真相，要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在难中保平安，告诉她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做马列子孙，做中华儿女。她同意退了队，并接受了真相护身符，并连喊几声法轮功万岁，这是她明白真相后的真心呼喊。第三部分，利用一切机会救人。女儿来了快递，我就去拿，跟快递员讲，在疫情中你们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记在心里，给自己多留一条生路，咱老百姓就图个平安。咱们要退出共产党的组织，你入过什么吗？我帮你取个化名给你退了。多数人都同意退，女儿说，你不怕人举报？听后我有些后怕，我就发正念解体这个怕心，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是为众生而来的。第四部分，用电话讲真相，正念救人。人还在不断的死去，小区仍封着，我心里惦记着众生的安危，没有真相资料，没有真相粘贴，没有电话卡怎么办？我就把以前退过的同学同事熟人用手机和他们讲，在疫情灾难中念我以前告诉你们的九个字就能保命保平安。 可是有的人不一定记住了，这样效果不是很好，不能面对面讲真相，我心里很着急。我给母亲同修打电话，跟他说封小区了怎么办。母亲同修说，求做我们该做的。母亲也在给别人打电话，告诉人们真相。我知道母亲说的求是让我求师父，母亲鼓励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看到众生因不明真相被瘟疫夺走生命，我不能视而不见。我心里对师父说，我是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的使命是告诉他们真相，使众生得到创世主的救度，我要助师救众生。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三界内的一切都动不了我，我只归师父管。我决定打电话救人，每天打电话前我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请师父给弟子下个罩，让坏人听不到，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放下怕被迫害的心，放下生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发完正念后，我将同学聚会留下的电话号码、同事熟人的电话号码找出来拨打。接通电话后，我首先说我是某某，然后问你那里怎么样，能出小区吗？还有吃的没有？要备点粮食呀，在大灾大难面前，有钱有权没用。大法师父在红银三找真相中说，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咱们保命要紧，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就远离你。在大灾面前能留下来就是福分。我讲刘伯温的预言，讲为什么中共病毒从武汉开始，讲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发生了四次大瘟疫，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历史上三武一宗迫害佛法、毁寺庙、毁佛经，结果也很惨。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江泽民发动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犯了天条。将贵州省平塘2亿7000万年前的藏字石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昭示天意，天要灭他。我们不为共产党站台，三退才能保命。对愿意听的人我就多讲，台湾香港人染疫的少，因为他们选择了不与中共为伍。瘟疫是有眼的，是对共产党来的，我们对天三退，废除为他牺牲生命的誓言，做炎黄子孙。一次我给一个同学讲完真相后，他说刘伯温讲的时间地点都对，我退，我为他选择得救而高兴。一次接一个已经做过三退的同学的电话，我又给他讲了真相，并讲了几位武汉肺炎患者承念九字真言痊愈的故事，我叫他一定多念，胜过灵丹妙药。他说我拿笔记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众生真的在盼望得救。一个同学的丈夫染上中共病毒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自责，以前没给他讲真相。我打电话过去说，我心里惦记你，你要节哀，人死不得复生，你要振作起来，为了女儿，为了自己。这次的武汉肺炎也叫中共病毒，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是他的一份子，就要受牵连。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其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 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已经充分地给过了人机会。历史的今天，人一定得选择生命未来的路，听与不听，也是人在选择未来。共产党作恶多端，历次政治运动迫害好人，迫害修佛的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天要灭他。当瘟疫再次爆发，就没机会了，赶紧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我又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讲其他的真相，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女就会平平安安的。他同意退出了。众生在危难中，小区被封，没有真相资料，此时此刻别无选择，打电话救人就是我要走的修炼路。我发正念解体怕心，为私为我的心，怕被迫害的心，我就是放下生死，把一切交给师父。有时也会翻出，万一邪恶迫害我，我也做了该做的，值得。后来我马上否定，这不是真我，我做的是最正的事，邪恶不配迫害我，我心里只想多救人，让众生免遭淘汰。问下心后，我就继续打电话。现在写出来很平淡，可当时面临那种恐怖的环境，压力是很大的。大法无边，心正就会显神奇。解封前，我为了与同修联系更多救人，决定晚上去附近同修家，边走边发正念。任何人阻挡不了我与同修见面，请师父加持我，让我隐身。来到同修小区门口，有很多人，我坚定一念，让他们看不见我，我就直接往里走。到了同修家，他们惊奇地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是走进来的。我们很长时间未见面，我们高兴地商量救人要用的东西及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能出入小区后，我就约同修在附近讲真相。当乘坐公共汽车不用刷码后，我们就又开始在武汉三镇面对面劝三退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只有精进实修，多去执着，多救人，唯愿师尊笑。解封后，我想办法拿到了真相册子，我想让更多的众生看到真相，决定到单元楼去发放。我请师父加持我，弟子要去救人，我边上楼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我发着正念，很快很轻松地上到了16楼。平时我上三四层楼都气喘吁吁，今天上了十几层楼未喘。我知道，只要我有救人的心，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请听交流文章，从《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体悟到的，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作为一个17岁就出国留学，并且在国内几乎从来不听课、不好好学习的反叛90后来说，我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并不是很重。认真对照解体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中的内容，好像修去了一些表面上比较容易察觉的党文化行为和思想。可是从前一段时间开始，修炼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让我与法之间产生了距离，好像在一个层次中徘徊着上不去，却找不到原因。 直到这次美国大选，明慧网发表了通知，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后，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没有跟上正法的进程。由于自己从2019年5月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所以修炼以来一直很注重个人修炼，遇到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以个人修炼为衡量，修真、修善、修忍，每天都感觉突飞猛进地往上冲。可是到了近期，突然发现自己怎么样都提高不了了，好像修炼进入了一个瓶颈，并且家里环境搞得很紧张了，甚至家里还出现了老鼠。我向内找，发正念都无济于事，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好像进入了一个圆形的闭环，日复一日的机械性的生活着，想跳却跳不出去。这时我就想，那就听听《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的录音吧。我真的很认真地听每一章节的内容，并且运用到我的实际生活中来，对照生活的环境和行为，发现原来自己生命的深处被共产邪灵影响着，表面上看是我，实际上那些不符合法的、不符合传统的言行举止，全部都是共产邪灵的因素。正如我开头所说的，我在国内几乎从来不听课，不好好学习，甚至公开挑衅老师，这其实就是魔鬼渗透西方和年轻人的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意识形态。出国后，我因受到的西方教育使我对很多事情都保持中立的态度，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不应该过多的去评判他人的生活。自认为西方这样的教育使人很善良，其实也是中了魔鬼在渗透西方教育中使用的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这一计。另外，修炼前我很支持女权主义，特别是还很佩服赚钱能力很强的单亲妈妈，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甚至觉得一个家庭不一定需要父母双全，与其有一个不靠谱的父亲，还不如只跟着能干的母亲。这就导致我婚后整天看不起自己的先生，觉得他要是不能赚钱也没关系，我能干，我可以出去抛头露面，把孩子放在家里让家人看着，觉得在外面接触社会比闷在家里带孩子快乐多了。并且身边的朋友还告诉我，先生要是招妓不算出轨，因为对于男人来说，性和爱是分开的，他们只是在解决生理需求。直到我听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家庭篇，我才发现原来现在几乎所有国内外的年轻人思想中全部都是被魔鬼灌输的谎言，都走的是魔鬼安排的道路，魔鬼是真真正正的在毁灭着人类，把人变成非人。当听到全球化那一篇的时候，更加转变了我的观念，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回中国大陆工作，当时在一家中国很知名的中外合资的投行工作，所接触到的全部都是国内国外的投资、融资、国企混改、美元母基金、独角兽基金等上市之类的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内部信息。当时的我觉得这样的全球化真的很好，加速了这个世界的进步，推快了各项目的融资速度，创造就业，打造世界经济共同体。可当我听到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中的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这一章节，我才发现原来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是站在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世界。我知道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从美国高薪聘请科学家加入中共的公司，其实真的就是偷窃核心技术。中共管理着大量的美元母基金和美国加拿大的退休金，中国一些国企通过代持或者很复杂的操作手法入股并控股着美国和全世界的很多家喻户晓的公司。可是我的老总都是站在精英利益共同体的角度上与我们交流的， 所以在当时的我看来，世界上的金融系统是服务着同一群人的。他们是谁？他们就是金字塔尖上的富人。还记得当初，母亲看不惯一些金融投资公司用尽各种手段，为了以最低的价格拿到别人即将破产或者急需用钱公司的股权时，我却告诉他，这一切只是商业行为，不要用道德来衡量。反观自己过去这20多年的一切言行举止，甚至青年时期的一件件小事，全部像过电影一样在脑中过了一遍，竟然完完全全都是魔鬼传播变异思想的新型人类的思维。我真的很震惊，因为如果是像中共邪党那样的暴力、杀戮、谎言、妒忌、恶毒、贪污，我站在国际世界的角度是很容易识破的。但正因为魔鬼的伪装渗透进入西方的每一个细微的系统里面，其实就像我理解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人体表面上用人眼看，这个人形与皮肉组织很细密。用大倍数大型显微镜观看人体时，发现人的粒子与粒子组成的人体都像沙子一样粗糙，是有很多缝隙的。如果人有那样的技术再放大，缝隙就会大得惊人。更微观的概念下，粒子的这些缝隙大的简直就像分子和星球之间的空间距离，这么大的距离，更微观粒子构成的生命与物质随便穿越，不是很自如吗？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下子它会钻到人的表面上来，表面上看的是此人，微观上也是此人，可是中间加进了一个别的生命。大家身体内的某一层微观的间隙都浸泡在那个共产邪灵的因素中。当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当我用法和用在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里面的内容重新审视衡量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深知魔鬼真的快要成功了，魔鬼已经即将完成他的目标了，毁灭全人类。作为人类来说，真的是完全看不到希望了，等待着人的只有毁灭。这时再回头看看大法，终于从我生命的本源中看到了希望，大法才是人类唯一的希望。记得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你们真的是在挽救人类，大法弟子真的是唯一的人类的希望。我虽然非常相信师父，可是有很多内容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唯一希望，我只知道大法弟子讲清大法的真相能救人。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在人的层面，在恢复传统、破除邪恶层层构建出来的魔鬼的世界里，也在起着极大的正面作用。现在回头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这场迫害实在是太邪恶了，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实在是太邪恶了，我2亿年奠定的东西全被他们毁了，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深深地被震撼。师父这段法讲得非常的严肃，大法弟子真的需要更加理性地走在修炼救人的路上了，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真的是十恶毒世，我们稍微有一点走不正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师父其实早就已经在这20多年的讲法中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包括日后发生了事情，大法弟子们该怎么做，全部都已经超前地讲给我们了。只是当时的我没有悟到，当我们自身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小点说某个执着，大点说某一层意识，再大一点说某一个天象的变化，如果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话，根本就修不上去了。以前虽然知道川普是神选之人，可是我不知道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从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中看到，在人的层面，他面对的是美国这近百年来魔鬼在利用精英和政客们缔造的这个魔鬼计划。在另外空间，我个人认为就是直接的传统与变异、正神与红魔之间的决战。也突然意识到师父在经文大选中提到的朗朗乾坤红魔乱，不单单是指中国的共产邪灵，而是整个世界的红魔都暴露出来了，也只有暴露出来才能被清除，就像我们的执着一样。理解了这些之后，我真心地加大了对这次美国大选的发正念力度，并不只是为了追求表面常人中的川普连任，而是借这次绝佳的大好机会，清除这显露在世间的一切共产邪灵、一切不正的因素。发完一个小时正念后，整个人感觉能量很强，头脑很清醒。当找到自己深层的变异共产红魔意识之后，发现整个人状态都改变了。这段时间修炼中，一切感觉压抑着自己不能提高的因素消失了，学法又能入心了，身体内仿佛有一层非常微观的变异的共产邪灵构成的躯体破碎了，也更加理性地对待修炼了。当天家里的老鼠突然自投罗网进入老鼠盒子里了，家庭环境也顺了。自从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这一个月我从迷茫慌乱到中途听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对照和思考，直到现在真正意识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并且好像看得很清楚一样，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乱中有序。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就像牵线木偶一样，有一根主线，还有很多细微的副线，都是一步一步按照师父的旨意在进行着。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分别承担着各自岗位上的任务。无论如何，大法弟子做好师父要的三件事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修炼的根本。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以上仅个人的一点点体悟，如有不当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 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